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啊，是个感恩的日子，因为每一个星期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在神里面去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叫做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要读的圣经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11到22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1到22节，如果上个星期大家有来的话，我相信你还记得这个，也是上个星期我们所读的一段的圣经。那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读手藏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荧幕上也打着，大家可以看荧幕，也可以读。好，我们一起来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1到22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而且以自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记在十字架灭了冤仇，便指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指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建成为神就是圣灵住的所在。好，虽然是同一段的圣经，上个星期跟大家来就在这段圣经来跟大家来思想是怎么样来建造一个幸福的家。那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如果我们留心去读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保罗以弗所书主要是讲教会，来形容教会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的群体。那么教会里面会遇见的是什么，面对是什么。虽然他是写教会，但是呢他常常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让我们很容易就体会到，一方面他是讲教会，但是同时也讲家庭。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在第五章往后我们看见他会讲到夫妻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主人与仆人之关系。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好像是讲教会，但是是用家庭这个形态来描写家庭教会的生活。那么同时也是用教会来帮助我们去明白家庭的生活是如何。所以呢教会家庭，教会家庭是两个的观念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不断重复的出现。所以呢上个星期跟大家透过这段圣经来思想，那么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看到保罗向以弗所的信徒说，过去他们不是犹太人，按着犹太人的那一个的传统，他们不可能进到与犹太人一同生活的一个教会的里面。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这两个不同的群体能够在一起的生活。 这好像我们家庭也是，我们男女结合的时候，两个都是从不同的背景、很不一样的长大的环境出来的。但是当他们结合的时候，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他们要互相的来学习怎么样能去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家庭。所以呢，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保罗不断不断在讲，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面如何来建立，如何来建造一个的身体啊。那教会家庭在当中的形态有很多很类同的啊，比方说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代沟啊，上一代跟下一代常常会出现一些的沟通上的问题。哎呀，常常年轻的觉得父母辈不明白啊，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呢，常常会代沟上的沟通上的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教会跟家庭也是一样？教会常常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出现，不是年纪的沟通的问题，不是年长的跟年轻人沟通问题，那是熟龄年日长的跟熟龄年日短的弟兄姐妹在观点上常常出现一些的代沟哈，一些沟通上一些的问题，所以教会常常也会有很多类似家庭的哪一种的问题的所在。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这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如何来帮助以弗所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能够合而为一，然后我们家庭也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来合而为一，建立一个真真正正一个充满幸福的一个的家庭。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北美的教会是一个很多应该说北美的华人教会是一个很多分裂的一个的情况的现象。如果你去过一些的教会，你会发现有一些教会本来是很大的，看见人坐在那里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分裂了，一群的人离开了，走了。所以呢，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是很快的，一下子一年有很多的教会出现，但是这些教会常常都是从另外一个教会分裂出来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所隐藏的一些的隐忧是别的地方没有看得到那么严重的。比方说在香港，在可能在中国，还是在别的东南亚的地区，可能没有看见好像北美的华人教会一样有那么多的分裂的情况的出现。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属灵的生命上的成熟程度上出了问题。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非常的有才干，非常有能力，他很懂得教书啊，很懂得教哲学，很有才干，而且他懂得很多的东西。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他担任哲学的老师，而且呢，那些学生都非常爱上他的课，因为他实在很有能力，很有恩赐，他能够把一个很深奥的道理用很浅白的话都能够讲清楚了。所以当他开哲学课程的时候，别的老师可能就几个学生，但是他呢都是做得满满的，非常有才干，而且呢非常有哪一种领袖的哪一种的魅力啊，很吸引人。他讲话的时候人家都爱听他讲。在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的弟兄，他的能力才干跟这个很不同。另外那个弟兄呢是很会唱歌，很有音乐的哪一种的才干。常常在台上，好像我们的姐妹常常在那里领诗的也能够有很好的那个的音乐的那种的组织的能力。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在当中的带领诗班，带领这些的音乐的施工，也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这个的弟兄。但是这两个人呢，在教会里面 常常都不和。为什么不和？因为两个都觉得被很多人怎么说，跟随他们。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当他们在教会的里面，常常都觉得另外那个人所讲的东西是跟他不一样。久而久之的时候，今天主要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今天不晓得为什么我讲国语讲不出来，很多都讲不出来。今天哈、啊，原谅我哈。久而久之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慢慢产生心病了。在教会里面就是不和，但是在外表上还是很能干，还是服侍很多很多的事情。后来因为教会要决定一些的事情，他们两个的意见产生很大的矛盾，开始他们就自己开始找拉关系，找 support。 结果呢，一票的人跟几个的弟兄，另外一票的人跟几个弟兄，两个人在教会里面互相来争斗到一个地步，结果本来好好的一个的教会一分为二，两个离开了教会，应该说一个歹群离开了教会，分成了两个的教会。这个是虚构的故事，但是实在是个事实。为什么呢？如果你去看了一个的教会，你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分裂的教会几乎类同的故事是不断出现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神学的理解产生矛盾所以分裂，不是因为产生什么大的事情让他们分裂，都是因为其中有些很爱主、表现很有能力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在当中，因为不和的缘故就分裂出来。这个就是北美华人教会常常出现的事情。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受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人？最受到最大的伤害的就是哪些刚信主，还是说在慕道的朋友，还是哪些本来已经对这个信仰产生很大的一个的兴趣，想了解究竟这个信仰什么的一回事的人。当他们看见教会这样分裂的时候，就好像一盆的冷水泼在他们头上，所有这些热忱都没有了。很多这些的后遗症，一个教会的分裂，在那个社区的里面，不是单单产生一下子一年半载的一些的负面的影响，那是很长久。几年下来，人家一讲到这个教会，哦，他们就是那个分裂的教会。常常因为这样的缘故，让很多人本来对这个信仰产生很大的一个渴慕的心，来觉得冲淡了，不愿意再踏出这一步进去来探讨这个信仰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在基督里面要合而为一，不是一个论调以前才有的一个的问题，不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这个争吵产生出来的坏的见证，但是从有教会到现在历代的教会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在基督里面要合而为一，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题目，也是要我们来学习的。不单只是教会，只是现在这个时代教会跟家庭一样分裂的比例越来越高。我前段时间在看一看究竟在美国离婚率现在有多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多高。我参看了一下啊，50% 以上啊，差不多50% 以上左右吧啊。这是2009年看的那个 survey 哈、啊，那个的东西可能现在不止了，不知道。但是我看了一下犹他州哈、啊、的一个的比例的时候，1000个人当中有10.8% 的人会离婚收场。1000个人当中有10.8% 啊，男女都大概是10点多吧哈、啊，我看了那个 data， 不晓得现在是多久。但是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现在 离婚家庭的破裂是个很严重的一个的事情，两个人结婚有一个可能就会结果就是分开。所以为什么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就是一个不和，两个人不能够合一所产生一个的结果。那么究竟这两个教会的门，这两个弟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经吗？肯定不会，他们都是教主的时候都是很热心，都是很爱主的，都是对圣经的知识很够的一群的人，都是当领袖的。如果不当领袖，他们不可能有这个力量分裂的教会。他们都是当领袖的，对圣经的知识很丰富的。为什么？是因为不是知识的问题，是属灵生命的问题。一个人有很高的属灵的知识，不等于他就有很高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保罗是如何来讲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他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常常看见保罗讲一句的话，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常常用这样来形容，如果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要归为义，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我们要合一，要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究竟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是什么的意思呢？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英文很简单， in Christ， 在基督的里面。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来去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所说的是一个很简单一个的事情。在基督里面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要是属于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才有儿子的名分。所以在基督里就是属于基督的人。什么叫做属于？什么叫做属于？如果我买了一辆的车，哪辆车就属于我的了？那我哪辆车呢？我说能够有主权来支配这一辆的车，我爱开我就可以开它，我喜欢在用这个车做什么，我就要主权来使用这个车做什么，因为这个车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支配这个车。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很不是味道啊？我们属于基督，我们就被基督来支配，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但却不一定能够把这个真理活出来。头脑的知道跟我们生命里面愿意按照这样做是两回事。我们在美国爱要讲的是自由，爱要讲的是我的主权 My right。 我们最不喜欢说被支配了，但是保罗却常常说一句的话，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于基督了，我们需要被基督来支配，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给我们哪种的生命。在基督里我们可能会想到什么？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与枝子之间的关系，这一个葡萄树是一个根，一个主干，如果这些枝子不在这个葡萄树连上的话，根本就不属于葡萄树。属于的意思就是被这一个的主耶稣基督来掌管来支配。你说哇，这样的话好像不是那么好吧，感觉不舒服，我们不愿意被支配，但是我们不愿意跟我们实在是两回事。你觉得你真的不会被任何东西支配，我们只是说我的生命由我自来支配，我自就最终的决定，我不愿意受任何人的来掌管。我们都是盼望这样的，但是实际的生活不是。保罗说什么？我们不属于基督的，我们就属于什么？我们就属于世界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属于基督的，我们就属于这个世界吗？我们不被基督耶稣基督来支配掌管的话，我们就被世界来掌管了吗？真的是这样吗？ 可能我们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是一个事实，但却是真的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是被神来支配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来支配了。无论是世界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还是做事的方法，我们都被这个世界来支配，我们是跟着这个世界来走的。甚至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被这个世界来支配的，不用说那么远抽象的东西了，就是讲我们每天的生活最简单的东西都是被别人支配着来行的。没有的话我们活不了，甚至你买一个东西都是别人来支配的。记得在2000年啊，面对200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都恐惧一样的事情，还记不记得？过了10多年，大家不记得了，啊？千年虫啊，千年虫好吗？千年虫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又忘了。这个看回头的时候，觉得是一个笑话。这么会有人相信，怎么笨会为那些事情担忧？但是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哦，那个时代的人真的为所谓的千年虫而担忧。在美国，很多人你知道吗？在当时代，很多人就在家里面买了很多的水，买了很多的些食物。有些人甚至在那个一个远的地方，还自己建造了一个的农场，自己供养啊，自己所有的什么发电厂，东西都放好了，预备这个千年虫真的来到的时候都没有东西用。我们在想这个事情都看回头觉得很好笑，但是实在人的心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支配。当时可能你不信，但是你还是按照这个世界去做。你看见美国很多的店里面，很多的发电机当时都卖掉，完全没有留下来可以卖的。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宁愿相信比不相信好。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美国，也是被某一样东西所支配，你知道是什么？电脑啊，差不多每个人都被电脑所支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啊，我们的生活都被电脑所支配。你做任何的事情都离不开电脑，特别在美国这个时代。你说我不用电脑的，你不用人家要用，人家不用你买东西都买不到。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不属于这个基督在支配，世界有很多东西在支配着你，甚至最简单的生活都被支配，生活在里面每一个步骤。保罗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断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我们要学会如何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以知道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基督的计划里面给我们原有的哪种的生命的力量。没有人愿意被支配，但是你不愿意也被支配。你来到美国就是被支配了，被美国所支啊！今天叫什么？在支配着你，影响着你 ，control 着你啊！不管你是开车也好，做什么都好啊，这个是整个现实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保罗在这里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外邦人跟犹太人，将他两合而为一，拆为了中间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本来有拦阻的东西，因着他的缘故除去了，所以人能够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的里面进入一个的合一的里面。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当人有一个更高的个支配点的时候，他自己的标准可以放下来，那彼此才能够建立这个合一。我不知道过去你看的新闻，过去有一些的新闻，不晓得你有没有记得，可能 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哈、啊，我忘了那个 day 了。我看过好多一连串的新闻，讲到什么呢？讲到在中国有一些人哈、啊，看见有一些人被怎么说呢？在危险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伸出手去帮助。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哈、啊，她被车撞倒了，被车点过去，啊，有人看着了，但没有人去帮她，后面的车再过来，再把她再点一次。还记不记得有这样的新闻？后来就发生很多的言论，为什么是说人的那个会到那么的冷漠？看见有人受伤而不去伸出手去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哪一段的时间有很多这些的新闻就出来了，有些人在受伤在街上啊，老人家跌倒没人去扶。那么在哪一段的时间里面，很多的言论就讲到人的心啊，现在是不会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因为大家的心里面都是冷漠了，都已经没有爱了，所以不愿意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这些新闻。最近呢又有一些新闻出来，是什么新闻呢？看见一个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个人看见有人掉下水了，一家人掉进水，他奋不顾身的跳下去把那些人救上来了，但是他自己因为可能救了几个人，身体已经很弱了，没办法能够自己再上岸，被水冲走了。那一家被救的人，那个救他的人还在水里面在挣扎的时候，这三个人就准备离开了。那些围观的人就问：“哎，救你的人还没上来啊？”其中一个人说：“关我什么事？”很多这些的新闻又出来了，什么出来呢？很多因为好心去帮助别人的人，反而自己受伤害，那些被帮的人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拍拍屁股就走了。那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两类的新闻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感想？一些人不愿意去帮助别人，一些人愿意帮助别人，但是受帮助的不愿意做任何的好的回应，那究竟在说明什么？说明一件事情，我们都害怕什么？害怕负这个责任，无论是帮助别人的还是被帮助的，都感觉到如果我掺进去的话，可能受伤害的是我。为了要保护我自己，我宁愿不掺和，甚至人家帮助我也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不是他心中，我相信他是有感恩的心，但是他不愿意表达。为什么？因为怕因此惹了麻烦。我在看那些新闻的时候，我就思想一个事情：为什么人会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是为什么而活的？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活得好好的活着，这个是他最高的目标，没有别的目标了。所以为了自己能够好好的活着的时候，别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受伤害。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奋不顾身去救人？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有一个比他的生命更高的一个的理念，让他能够去这样做。耶稣基督为什么愿意来到人世间来上十字架？因为他没事干，肯定不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来到人世间上十字架？是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而活，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但是他不以这个作为一个的理由，他顺服神的旨意，为了爱的缘故，他愿意牺牲他自己来到人世间，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份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个更高，比他生命更高的一种的要求， 一种的标准，就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说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本来应该有一种的生命，却是没有，所以产生很多，虽然头脑的知识上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出来，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还是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人的自我成为我们生命一个的重点。这个都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来了，用一个例子，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的例子，来解除这些的所谓的自我利益的一种的表现，牺牲他自己，为的是帮助我们可以重新归回神那里去。生命需要一个比生命更高的一个的目标，还是说价值，我们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影响而变动。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标准的话，我们的生命随着世界的变动，我们就变动，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不会管别人的事情。为什么两个那么好的一个的弟兄竟然会为着自己的缘故把教会分裂呢？因为他里面的骄傲，里面的自我，他希望人家都是跟随他，不是他跟随人，所以他没有能够放下的自，他不属于基督的里面的掌管，被基督的掌管，他就成为自的掌管者。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家庭里面所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所在。今天我们都晓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彼此的相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爱不出来，是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中心作为一个起发点。这里说到耶稣基督以十字架灭掉了冤仇，十字架使得两个不同的归回一体，能够与神和好。究竟十字架代表什么？上次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死是他的顺服神，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份的舍己的爱。十字架给我们看见都是一个爱的表现，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特别喜欢以十字架作为爱的表现，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十字架同时是一个得胜那个一个的标记，得胜的标记。十字架不是个死亡的标记而已，十字架也是一个得胜胜利的一个的 symbol。 所以今天如果你晓得十字架除了是受苦的一个的 symbol 之外，你能够体会这一个的得胜这一个观念的话，我相信你就不会对十字架那么讨厌。什么叫做得胜的标记呢？当保罗写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在第一章他写到，神使耶稣基督用神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叫他坐在天上自的右边，远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连来世都超过。耶稣基督的死为了我们的缘故，的罪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但是因着圣灵的能力让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复活是胜过生命死亡的一个的标记。所以十字架让耶稣基督死，但是圣灵的能力使这个死从死里面复活，这样一种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传了给我们。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单只是能够享受一个新生命的名分，我们也享受得胜生命的一个的机会。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向谁死？向自己死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保罗讲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保罗明白十字架，所以他讲到十字架，他是讲到当他看见十字架的时候，就想到我这个人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我也在十字架上死了，以至到我可以从死里面能够复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人为什么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因为还没有致死我们的老我。保罗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看罪是死的，看在他里面，我们是有个新的生命。致死我们的老我是一个很难的事，唯有我们真的完全被基督来支配掌管，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份的死亡。是什么死亡呢？就是哪一种自我的哪一种的骄傲，哪一种的不讨神喜悦的一些的事情。叫我们死是很难，但是基督的感动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到。有时候你听师母也说了哈，啊，常常不是在很多人面前，在小组的时候，他常常说：“哎呀，叫牧师做事情是很困难的，啊，一叫都要几年才做啊。”以前我才常常跟他开玩笑哈、啊，因为我在以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跟我一样，他太太叫他做事情的时候拖啊拖啊拖很久，那。Frankie 叫我做事情，我也拖拖拖很久，但是别的弟兄姐妹一叫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就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哈，以后我家有事情，就是你请你老婆来叫我啊，我家有事情呢，我老婆来叫你，那大家的事情呢很快就做完了。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我不愿意立刻去做呢？现在改变很多了，我现在很快就做了哈，是不是啊？因为最近我的老师要我做功课，他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究竟你是谁，他要问的问题是要让我自己去探讨究竟我认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所以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思考，我就发现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师母叫我做事情的时候，我总是想拖一下拖一下才去做。我发觉原来是因为我不是不愿意做那个事情，那事情也不是很难去做，只是心中有一份的不甘心，不愿意好像被吩咐去做某些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有没有这个体会？那个事情不是很难做，如果你看见你自己要去做的时候，你很快就做好了。但是别人叫你去做的时候，你总是有一种心里面不甘心、不情愿。被人家叫去做的时候，好像被差使去做某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哪一种的就不舒服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骄傲。这个就是骄傲。我们不愿意被人家差使，被人家命令去做某些事情，因为心里面放不下自己。现在开始我慢慢能够放下自己了，师母叫我就赶快去做了啊，他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哈、啊、比以前好多了，还没完全改变哈、啊、比以前好多了。其实真的，人的内心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自我的意识在当中。要放下这些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一旦人愿意 submit 在基督的里面让他来掌管的时候，你就发觉你要这样做一点都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愿意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伟大的时候，他的主权take control 我的主权，那我就愿意去这样去做。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的纷争？其实都是一种的 pride， 一种的骄傲，一种的自我产生出来的结果。保罗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放下自己，你一定能够做得到。最近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了，去医生检查，发现原来我身体里面有很多过多的铁质，所以呢，知道之后呢，开始很留意吃的东西啊，铁质很多的我都不吃了，尽量选择一些铁质很比较少一点的东西才吃。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哎呀，这样的生活怎么过以后的日子？看见那个 steak 那么好吃，然后又不能吃，看见那些爱吃的东西，以前都爱吃的哪些东西，现在都不能吃，因为以前吃的太多，所以身体太多铁了，现在不能吃，那怎么办呢？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心里面觉得，哎呀，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哎，但是后来我发觉，也不是那么困难。当我知道我吃哪些东西，我的命就会短了。那时候我就为了我要长命一点，那我就不吃。我选择不吃，我可以吃的，我可以吃哪个东西照样吃没问题，享受这个可以。但是我为了能够长命一点点，我选择不吃那个东西。开始的时候以为很难，但是后来原来不是那么难的。当我决定凡是我知道铁质高的东西我都不吃，我又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现在我哪些东西放在我面前我也不那么的动心要去吃，习惯了，已经开始，只是几个月时间，我已经可以 control 很好的 control， 我可以不吃了。你知道我从小最讨厌喝叫什么温水开水，我从小我就不喝开水的，我觉得要就是很热，要就是很冷，那些暖暖的那些是很难喝的，喝下去我要吐的，我是最不爱喝的。哎呀，你知道吗？最近人告诉我，你喝这些冷水太多铁质了，你还是煮一下吧。我不知道真假，但反正我现在喝那个开水，我觉得很好喝。整个人的味道都改变过来，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改变过来？我知道一个事情，因为我选择了不吃那些对我身体有害的东西。我这个决定改变了我整个的生活，改变了我整个的口味。你知道吗？在基督里面就是要做这样一个的事情。在基督里面就是把这个主权交给神，选择神喜好的东西，不做神不喜悦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立的一种的志愿，一种的心志。你说能吗？我告诉你是能的，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去做，是圣灵与你同在，他会帮助你的。不是你来致使你的身体，乃是你有这个意愿的心，让神来掌管，圣灵来帮助你致使你的身体的时候，原来是很容易的。问题是说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但是圣经既然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事实，是可能的话，他不会给我们一些 mission impossible 的东西来做的，一定是可以的。问题是我相信吗？我相信我真的在基督里面，他掌管我，支配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能够活得更好吗？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的信心相信神的话，你必定可以经历复活的大能，你能够把身体致死，神的灵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让你活过来。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合而为一不是一种方法，合而为一是一种的生命的自然的表现。唯有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让他来掌管，结果你必定能够与你不一样的人合而为一。保罗说，割礼的与没有受割礼的人能在基督这个爱的里面合而为一，这个是个事实，是因为他们真的把主权交上了。 所以弟兄姐妹，爱不是一种的虚妙的事情，爱是生活里面可以经历的，但是这个爱一定是从神来的，哪一份的爱，舍己的爱，放下自己，你才会去爱别人。如果我们看见的是我这生命比所有其他东西都重要，你不会舍去你的生命为别人，你也不会为了别人的缘故也麻烦。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里面你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交给神的话，神的灵感动，你会做出一些一次都想不到，哎呀，原来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与人合而为一的，在不同的群体里面都可以，在家里面更是可以。愿意我们都在主里面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之所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是因为在基督的里面，是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完全由你来掌管。我们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我们可以选择过一些我们喜欢过的生活，但是最终这些都只会带来一个的绝路，走向死亡。但是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的机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你不单只是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你更是给我们生命，新生命的力量。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更为我们的缘故复活，胜过了死亡。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有限的人，血肉的身体，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来去挣扎，来过做得更好，那是因为你的缘故，你的同在的缘故，以至到我们可以把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更好的活出来。主啊，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无论是在教会的里面，无论是在家庭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彼此的相爱，让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